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请听今日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先前向基辅进攻的俄军在过去24小时之内，约有 20% 已被重新部署，大部分已经开始向北移动的部队都在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附近，部分部队已经进入白俄罗斯。离开乌克兰北部的俄军亦包括先前在切尔尼戈夫和苏梅一带部署的部队。不过柯比认为，俄罗斯虽然是重新部署，但俄罗斯是针对这些部队进行补给整编，未来可能会在乌克兰的其他地区投入这些部队。柯比表示，若果俄罗斯对于军事降级的声明是认真的，那这些部队应该撤回俄罗斯。而且目前俄军仍透过火炮空袭来打击基辅。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星期三声明表示，先前在基辅周边和切尔尼戈夫的部队已经达成牵制乌克兰部队的主要目标。现在俄罗斯武装部队重新部署的目标是要启动对优先方向的行动，首先就是彻底解放顿巴斯。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29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的第五轮谈判陷入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感谢美国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新的人道援助方案和另外5亿美元直接预算援助。泽连斯基强调现在是转折点。泽连斯基说，我们不相信任何人的华丽措辞，战场的情况是真实的。他还再次对俄罗斯正集结军队以重新攻击顿巴斯表示关切。新解密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了一个几月的入侵，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造成不和。英国军方情报部门30号提供的信息更进一步显示了俄军的困难。英国使馆武官空军少将米克斯米斯警告说，俄军将试图更多利用大炮和导弹袭击来弥补攻击力的不足。其他军事官员还警告说，俄罗斯有可能将战争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将多间俄罗斯航空企业营运的73架波音飞机纳入违反出口管制清单。这些飞机最近曾飞到俄国，据信还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此外，美国商务部专责出口行政的助理部长肯德勒表示，目前全球已有33个国家加入了出口管制战略。他说，国际有必要展开空前合作，制出这类出口管制和其他能够对普京侵略产生重大影响的措施。肯德勒指出，虽然俄罗斯进口产品中只有大约 5% 来自美国，但欧盟和其他盟国约占俄罗斯进口的 50%。 他表示，从未预期出口管制会立即产生影响，但根据乌克兰政府报告，俄罗斯的两间主要坦克工厂因缺乏外国供应的零组件而停工。肯德勒补充说，俄国芯片设计大厂贝加尔电子公司支撑监视伺服器和其他国内通讯设备的 IC 芯片被断供。肯德勒表示，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退出俄罗斯市场，切断了俄罗斯微处理器公司 MCST 获取 Airbus 芯片。这些芯片被广泛用于俄罗斯情报和军事系统。肯德勒亦提到，由于出口管制剥夺了车厂所需的零组件和供应，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品牌拉达宣布停产。掌控拉达的雷诺集团先前表示，将暂停其在莫斯科工厂的营运。肯德勒说，他和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官员启程前往伦敦、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召集联盟，并将与日本、韩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展开一连串会谈。他希望很快就能够宣布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出口管制的行列。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助卿唐弗瑞德28号出访丹麦、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此行目的为深化与三国双边关系。 并就俄乌情势进行讨论。唐弗瑞德29号抵达布拉格，30号同捷克外交部副部长波维西尔召开美国同捷克战略对话，并同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会晤。双方随后发表联合声明，就双边关系、俄乌战事同强化印太合作表达立场。声明指出，美国同捷克拥有历史性友谊，这项关系是基于共同民主价值，同埋双方对维系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之共享责任的体认。声明表示，美捷战略对话着重于重申双方强硬、稳定与深化的双边合作，两国亦致力在广泛议题上强化合作，包括与印太区域盟友建立更紧密合作。此外，双方亦重申会致力深化对区域同西上民主伙伴的支持与合作，例如台湾。俄乌战事持续超过1个月，声明表示，美国与捷克战略对话在关键时刻召开，展现双边关系的强硬与重要性。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之际，双方关注战事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翼带来的安全挑战，强调彼此对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的承诺。双方在声明中重申会坚定团结支持乌克兰人民与政府对抗俄国无端发起的战争，战火造成巨大人类苦难，摧毁民用基础设施。声明中敦促俄国停止军事攻势，将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乔治亚，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国际公认边界。声明指出，美捷双方认为国际社会必须令俄国在政治、经济上更加孤立，亦应对俄国侵略纵容者制出更强硬制裁。他们亦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北京在俄乌战事上的立场。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出席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说，北京没有履行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中的购买承诺和进行更广泛的非市场政策改变，而且华盛顿与北京在这方面的会谈进展太过艰难，因此美国需要新的工具。他表示，今后我们的战略将会扩大，不仅只是迫使北京改变，还需要包括大力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令其不受中共经济政策和做法的负面影响。戴奇说，华盛顿不能够停止推动中国变革，亦不能够等着北京改变政策。他表示，美国对3000亿至40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产品征收关税，并没有激励北京政府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中方只实现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承诺的约60%购买量。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比2017年的水平增加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采购，并改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给予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生物技术更多中国市场准入。戴奇由2021年10月就开始和中共贸易谈判带头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贸易谈判。他星期三告知国会，他和中方的会谈显示，北京只会遵守那些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贸易义务。从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各种双边高级别对话中的行动来看，这个是中共的一种熟悉模式。戴奇补充说，美国一再寻求并获得来自中国的承诺，但却发现后续行动或真正的改变仍然遥不可及。星期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公布一份即将退市的企业清单，这项清单是基于2020年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这项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遵守涵盖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审计要求。除百度外，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将富途证券、Nocera、爱奇艺和 Cassie 海信远大等企业列入可能退市的临时名单。2020年12月，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令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成为法例。该法例要求 若果外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连续三年未能呈交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作审核，将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由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法案以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在度努力识别不遵守规定的公司。人亦一直预计 SEC 将对约200间母公司位于中国和香港的纽约上市公司采取行动，因为中港等司法管辖区拒绝美国对这些公司进行审计。如果公司连续三年逃避美国审计要求，他们将面临在美国退市，意味着 SEC 清单上的公司最早可能会在2024年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剔除。截至星期三，列入证券交易委员会清单的公司总数达到11间。而百度在纽约上市的股票星期三跌幅扩大至 2.7%。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在下午1点18分涨幅缩减至 0.4%。与此同时，百胜中国股控告知股东，公司可能在2024年年初被迫退市。上个星期，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曾表示，为了阻止数百间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外界对美中即将达成一项协议的猜测为时过早。